领我大哉主耶和华，带我们经过荒凉旷野地，真的是白日云柱，夜间火柱，在一路的引领我们。我们感谢主，刚刚读完了出埃及记，好，那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讲到很多以色列百姓，神带领他们，虽然你说它是历史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像是一个影儿，像是一个图画，叫我们认识到属灵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那么的真实。所以早间我们在这里一起交通到云彩，特别讲到云柱还有火柱，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四章的十四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所以这边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说有云彩停在他们以上，那这个云彩显现出来呢，在白天是云柱，到了晚上是火柱。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这个云柱和火柱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它是引导他们的，什么时候这一个云柱停下来，他们就是安营的，升上去那他们就起行。那另外呢，是保护他们的，还有呢，云彩降在他们中间，在会幕上面，他们就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我们在诗篇七十八篇十四节，他讲说，他白日用云彩，夜间用火光引导他们。这边讲到引导，所以云柱火柱，第一个就认识到说，这是说到引导，让百姓们知道他们该往哪里去，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要安营。所以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六节三十到三十八节讲到说，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什么时候知道该要启程呢？就是云彩收上去的时候。那这些对神的儿女来讲，你在很多我们所寻求、所等候、所要知道主给我们带领，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这个云彩什么时候收上去，什么时候是没有收上去。那在这边呢，我们就认识到说，他就讲到说，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人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所以知道有云彩，知道有云柱有火柱，是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来引导我们的。那我们里面要知道这一个引导非常非常的宝贵。有很多神的儿女会问说，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到这是神的心意呢？这是神所带领我们的呢？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呢？我相信后面我们慢慢会交通到，第一个你认识到说，神是说话的神，他很多时候他的引导在他话语的里面，他让我们认识他的心意。那在圣灵的感动当中，神的话我们也知道，一个讲到 Logos， 就是讲到圣经就是神的话，整本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呼吸。但是另外呢，当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讲说它成了 Rhema， 就是应时的话，那神向我们说话，这是非常非常的真实。那另外在生命的感觉的里面，你有平安的感觉，你有不平安的感觉，这个生命的感觉也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从一个刚得救，很多时候神的儿女需要慢慢的进入老练，这个老练呢，就是讲到说，你常常 能够摸里面的感觉，你能够体会出什么是生命不平安的感觉，什么是生命平安的感觉。然后这些真的是让我们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那这恩高的教训就是说，你会分辨有恩高还是没有恩高。那这两个慢慢的你里面就知道，一下子高油为什么就失去了呢？哎呀，你会寻找这个原因，为什么高油失去了。当你在走在一条路上的时候，突然你发现说高油失去了，里面会有一个警惕，然后我们会来寻求，寻找的就必寻见。那你在寻找的时候呢，还讲到一句，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认识到这个云柱火柱在我们一生的路程上是一直在引领我们的，这是跟神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行动的时候，这个云彩是降在他们会幕的上面。会幕所代表的整个会幕，我们说他所表示或者说所预表的，第一个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所有的丰富，他的荣耀，今天借着会幕，他是一个那么宝贵的一个预表。但是整个会幕，基督是中心，他是基督，他又讲到基督的扩大。基督的扩大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主他引领我们，那一方面来讲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的主来引领我们，这个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他所强调的也是让我们要认识，是对于整个居所，整个教会，他降在这个会幕上面，是整个要带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团体的，他们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安营的时候，整个的中心是对着会幕的，那会幕的中心就是约柜。他们起行，他们在前面所跟随的是约柜，他们安营所有的中心，生活的中心，侍奉的中心，乃是我们的主他的自己。这是我们所要认识的。所以不止我们个人，我们经历到云柱火柱他的引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经历到整个教会是神心意所在，神他要带领他的儿女们往前，叫我们跟随我们的主，在每一件事上说，主啊，唯有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侍奉敬拜的中心。所以我们整个一同往前的时候，大家一起寻求，我们一同等候，不是照着我们的自己意思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神对于以色列子民他们的引领。然后第二个他就讲到这个保护。所以诗篇105篇39节说，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这个遮盖其实是一个保护。当我们读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的确神做了非常多的事情，10次击打埃及，其实击打那个背后的权势啊，最终他们能够出埃及，他们过了逾越节，他们得蒙救赎。但是我们也看到仇敌是不甘心的，所以埃及的追兵要一直的追赶他们。然后我们就看到在14章那边就告诉我们，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当后面埃及追兵赶上来的时候，他说他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这是非常奇妙的，云柱本来是在前面引领他们的，一直往前走，在那里带领他们的，但是后面有追兵的时候，当仇敌在那里攻击的时候，当危险临到的时候， 你看见云柱，它不只是引领，这时候呢，云柱跑到百姓的后边去，为的是什么？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和埃及人中间，好像成了一个拦阻，成了以色列百姓的保护。所以这些追兵、这些攻击没有办法临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主，何等的宝贵！云柱、火柱，今天引领我们，今天也保护我们。我们在旷野、在荒凉的这条路上，一面讲到在旷野当中，我们需要主来引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有许多仇敌在那里攻击，需要我们的云柱、火柱来保护我们，他时常眷顾，他时常护卫着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使者转到后面去，然后呢，云柱也到后面去，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得着保护。那第三个，当云柱同在的时候，云彩降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是在这里。在出埃及记24章，摩西上山，在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那我们看见摩西，他曾经上山，你看40昼夜在云彩的当中，那里有神的同在。虽然云彩他进入，他看见，他并不是真正的看见了神他的自己，但是是神的代表，知道说神的同在是在那个地方。我们来读一下33章9节和10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他们知道，当这个云柱呢立在会幕门前，这个会幕还不是后来他们建成的这个会幕，这个是在他们的营外特别有一个摩西的帐幕，他在那里与神相会。那我们说这些都有非常宝贵的预表，当这个云柱降在这个会幕上面，百姓们知道，百姓们看见，他知道神的同在与摩西同在。所以上次我们分享到摩西他与神那个交通，他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那这么亲密的朋友，我们也讲到说摩西他却渴望见到神的荣耀。最后神做了好多事，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还用圣手来遮盖他。然后呢，神经过的时候，他叫摩西看，摩西看见神的背，他不能看见神的面。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新约的子民，我们要何等的感恩，这一个荣耀伟大的摩西，他都不能真正的看见，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注视主的荣耀，我们可以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从他降生，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其实神要与我们同在，神乐意真的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住，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完成，他永远与人能够同住。这个同在，今天对神儿女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时刻与我们同在，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其实他就不离开。 但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说是主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是这位与我们同行的朋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认识，却没有想到主耶稣复活了以后，曾经他去靠近有两个门徒，那这两个门徒呢，他们往以马忤斯去，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我想他们应该是非常的灰心，因为他们所爱的主钉了十字架，他们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他们灰心失望，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但是那一天主耶稣特别找着他们，与他们同行，然后呢跟他们讲解圣经。后来他们讲说，当主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火热的，可是他们却没有认出和他们同行的就是主他的自己。直到主把那个饼拨开，他们一下子眼睛明亮了，这两个门徒认出来说，哇，刚刚在路上跟我们讲解圣经的，叫我们里面火热的，就是主啊。但是圣经很奇妙，下一句就是说主耶稣就不见了，主不是在外面来与他们继续的同行，来引导他们，乃是要进到他们的里面。今天主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他已经得着了荣耀，他在圣灵里面已经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在寻找外面，像这两个门徒那一天，是的，主是复活的主与他们同行，是主复活了以后，他还是带着那一个荣耀变化的那一个身体。但是今天我们说主住在我们里面，他时刻与我们同在，他也与我们同行。你能不能够感受到主的同在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到，哇，主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也有很多的时候，也许你并不一定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认识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离开我们，我们认识到说他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新约的子民，我们每一件都是从信心开始，信心是因为有一个事实，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了，这是事实，所以他与我们同在，不管你有没有感觉，这是事实。圣经很多的真理是事实，是真理，我们就要用信心来接受，然后慢慢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我们在很多的经历上，你会认识到越来越深，说感谢主，主真的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神儿女的经历里面，当你在遇到压力很大的时候，有的人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的人是在绝望的时候，但是在各样的不同的，每一个人的经历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常常你会经历到一下子主的同在那么的甘甜，那么的宝贵。主的同在真的是你认识到说，是的，是有云柱，有火柱，是主在引导我们，是主在保护我们，是他的同在那样的甘甜。那我们也知道，每一次神儿女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有主的同在？你感觉不感觉得到？不一定每一次都感觉得到，不一定每一个时刻都感觉得到，但是他时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然后你慢慢的你会宝贵主的同在，你会经历到主的同在。很多时候在压力很大，在危险当中的时候，你也经历到说主有特别的同在，让你经历到原来我在这个环境我已经力不能胜了，靠着我自己我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一下子有一个很甘甜的同在。我记得很多年前还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考试哈，在博士班里面呢有一个考试叫做资格考，大家都非常害怕的。那大概你在博士班的课程几乎都修完了以后呢，然后你就准备进入这个考试，所以他先是一科一科的专业课程的考试，那个你还知道还有一个范围，现在是考什么科你可以准备一下。但是这些考过了以后呢，那最后一关叫做口试哈，哇，大家是很害怕的。那五个教授坐在下面，你不知道他要问什么问题，什么范围，然后很多人一考考好几个小时，他们说都快考焦了，哎呀，那个太痛苦了，压力太大了。所以后来我也考那个试，就那天的确你进到那个教室，下面坐着五个教授，你完全不知道说他们会怎么样来考你哈，把你考焦了，哎呀，那种压力，那你这个考回答不出来又紧张的时候，那真的是压力非常的大，大家都很害怕。当年我就在感觉到压力很大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就里面回转到主的面前，我觉得经历的很深很特别，一下子有主的同在。你说平常你说也知道也相信，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就特别让你经历到，在你需要的时候，哎呀，那天就非常的感谢主，好像你就是在基督的里面。虽然这些教授们所问的问题他要怎么问我也不知道，但是一下子，哎呀，我知道主与我同在，里面就有一个平安，你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却是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各样环境，我们里面稍微转向主，你发现说主他不离开我们，但是他让你特别经历到他的同在，你可以长生在他的里面。那一天教授开始问了，有一个教授他提一个叫我导一个公式啊，以前没导过，他是导一个绳子来什么静力动力啊，很多东西要导。哎，我就在黑板上就开始导，好像听到他讲完，我回头就在黑板上开始导，大概半个小时，他们就好，够了够了，停了。他说你出去吧，出去一下，你出去，然后他们里面就开会，你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哈。然后后来教授就说，哎，请你进来，然后恭喜你通过了。我说就这样吗？我就导导试子就通过了吗？哎呀，虽然地上的事情经过了也算不得什么，你过与不过说实在的算不得什么，但是呢神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神良而又良，让我们遇到一些的环境不一定是不好的。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他这个面试啊，他很多不，我说不是说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你考试像这种面试也是很大的压力，但是在这些环境的里面，其实主让我们经历到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原来就在这个时候主与我同在，他向我们显现，他保护我们。讲到云柱，讲到火柱，我们知道是什么？引导。第二个呢是保护。第三个是什么？是同在，他与我们同在。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下面看在云彩中这个蒙福的生活哈，云柱 它有一个预表的意义，是讲到圣灵。所以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有一个点上，就是常常我们说里面照着圣灵，那外面呢是照着圣经。有人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很清楚的章程让你可以遵守哈？其实我们也有，整本圣经就是这个章程，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像律法所规定的这样子，这个不可摸，那一个不可拿，这一个要怎么样，那个要怎么样。那今天我们不是像旧约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守律法这样子来遵守，所以今天我们认识是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神的儿女不是活在惧怕恐惧的里面，而是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第一个就要认识到说，这个云柱讲到里面呢，我们可以照着圣灵。那灵前十章他讲到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其实在新约有很多地方是把旧约的一些事情一些经历，然后呢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属灵的启示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是的，他们过红海，从水里面经过，然后呢他们经历到说有云彩来遮盖他们。那在这边其实他让我们认识到说，这个云彩今天所预表的讲到圣灵。灵前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在旧约时代，神降在会幕的上面，那个云彩降下来，讲到神的同在在他们的中间。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他要住在哪里，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旧约时候神为什么要他们建造会幕呢？照着山上的样式，你们把会幕建造起来。神的目的讲得非常清楚，因为神要住在他们中间。但是旧约不过是一个预表，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知道说，今天神要得着的那个居所，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头，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不只是这样，每一次圣经他讲到我们个人的蒙恩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但是下面呢他一定让我们看到这一个殿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体是圣灵的殿，那另外他讲到他的教会是神的殿，这个居所是一个扩大的，是整个的教会，神的家，神要住在里面，这是神永远的心意。那我们 也看到在罗马书八章四节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你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在旧约时候，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安营，是看云柱火柱什么时候升上去，什么时候停在他们的中间，是这样子来引领他们。那我们刚刚讲过，今天呢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叫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随从圣灵，不是随从肉体。曾经有一个刚刚得救不久的弟兄啊，他跟我们分享他一点点的经历哈。他说有一天他在路上走路，他掉了一个垃圾在地上，他说本来想说哎呀这让别人去扫吧，但他走了一段，他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他就回过头来把那个垃圾捡起来丢到 垃圾桶里面去。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知道他得救了，所以他开始里面有生命的感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有了生命的感觉，而你愿意顺服的时候，慢慢生命就会长大。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我们刚刚读过这些以色列百姓，摩西上山四十昼夜，他领受这个法版，在神的那里领受山上的样式，领受法版，山下就怎么样，以色列百姓他们就造反了，就拜金牛犊，犯了大罪。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摩西他像是那个中保，他为百姓们怎么样来祷告。神说，你的百姓，神不再称他们这些以色列子民是神的百姓了，他们犯罪了，他们得罪了神。神说，你的百姓怎么样？神说，还是纪念他的约，你们可以进迦南地，但是呢，我不能跟百姓同去，他不能去，因为他在他们当中，可能百姓是会被击杀的。但是你看见摩西，他宁可把自己性命好像成为那个赎价一样，但是他的祷告，他跟神中间的那一个关系，真的是挽回了神的心意。后来当他们建造，实际建造会幕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他们做每一件事情呢，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上次读经的时候讲到，总共大概有8次，大概有10多次，特别在每一个物件做的时候，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当他们实际在那里要建造起来的时候，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学习那一个顺服的功课。那今天我们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你会摸着生命的感觉，但是下面一个挑战就是，你愿不愿意顺服生命的感觉。当你在说一句话，你在抱怨，也许你说的时候呢，你觉得说，哇，这个一吐为快哈，啊，这个抱怨啊，这个或者是说在那里责备人啊，但是当里面有感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好了，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感觉。我们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里面实际的经历，一个母亲，他在骂小孩的时候骂到一半突然就停下来了，他说，我里面突然觉得非常的不安。他骂本来是骂的可能是非常的应该骂的，但是呢，他有了一个里面的感觉，他愿意尊重，他改变了。那其实让生命出来会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能力，这个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想说怎么去说服对方，怎么样去责备孩子，好，你要管教他，这是应该的。但是很多时候父母如果是出于自己的天然生命，天然的肉体在那里要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常常你发现这个效果可能是相反的，而且给他们一些相反的一些教育。但是今天如果神在我们的里面，你摸着生命的感觉，里面照着圣灵，该放下的时候说，主，我愿意顺服。你该说的时候你说，主，我愿意顺服。在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只有生命出来会带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神叫你去道歉，你愿意道歉的时候，你发现说会把一个非常不容易处理的那一个关系上的难处啊，一下子就这么简单吗？人的心就回转了。弟兄姐妹，很多事情你会明白，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于说当你顺服里面的主的时候，那一个生命 是活的。当你顺服的时候，活出基督，这个生命出来会有一个非常大影响的力量，这个是超过我们天然人所能做的。我们宝贵云柱在里面，我们照着圣灵。他讲到火柱啊，特别我们知道诗篇119篇这篇很长的诗篇啊，特别讲到神的话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神的话照明我们前面的这一步，是我们脚前的灯，而且呢它是我们路上的光。你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是什么，然后这一个光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所以我们宝贵神的话。那我们看到刚刚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他们遵行，或者讲到说他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话他们去做，他们把工做完了以后，因为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做了，每一样物件制作完成，然后带到摩西的面前，摩西检验，然后摩西给他们祝福。今天我们有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那我们和神的儿女，我们早上也有一起的读经，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一起读圣经。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把他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他说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不只有主的话，还要怎么样？要遵守。他说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我们有了神的话还要怎么样？要遵守。但是是不是像旧约这些犹太人法律赛人他们那样的去遵守呢？不是哈，他们很想去遵守，但是他们却是被主所责备的，因为注重外面的却没有注重里面的，只有一些表面的现象却没有里面的内里的实际。这是这些法律赛人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承认说照着我们天然的人，我没有办法来遵守神的话。今天律法不是叫我们来守的，律法是怎么样？要我们来活出来的，而且是要远远超过旧约律法的要求。基督徒的生活是必须是基督来活的，那这个我们要认识到，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我们愿意遵守主的命令，我们愿意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我们刚刚讲到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啊，一个呢，当你读说这是神的话，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来启示他自己的心意。当圣灵在你这个环境上，他一下子开启他的心意，你说这个叫做 Rhema， 这是应时的话，主说话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那里用的就是 Rhema。 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有的时候他讲到神的话，他用不同的字哈，那在原文里面是不同的字，但是今天我们都能够经历神向我们说话，他来引导我们，他叫我们摸着他永远的心意。有一次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到了最后一个祷告会，那个时候还缺了好大一笔款，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放了蛮多钱是这个不能退的定金，所以当时候你的这个头款出不来的时候，那个定金都被没收了。那大家也不知道，能摆上的好像都摆上了，但还缺了好大一笔款，所以大家带着沉重的负担一同聚在一起来祷告。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就讲了一句圣经的话，我相信不是说她照着自己想说我要预备好这节圣节来鼓励大家，应该都不是，她就讲了一个很简单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是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哎呀，姊妹，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带着愁苦哈，因为重担太重了，那来到那个地方，但是呢就是这么简单，你们祈求以先，我们的父神天父他早已知道了。哎呀，就是一句话，一下子大家有了一个信心，你说不出来，你也没有办法来解释的。你看见整个祷告不再是祈求，主啊，我们缺这么多，我们怎么办呢？乃是开始赞美，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负我们的责任。我们说这个是叫做应时的话，这个叫应时的话。你不是说今天就算你遇到事情，你说好，那我再用一次，我就读这段圣经，这一节圣经马太六章八节我背下来，可能不灵哈。你说我都会背了，结果发现说好像 我这样子讲跟那一天好像就不太一样，因为那一天你看见大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在那样的一个压力的底下走投无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大家一同祷告的时候，那叫做圣灵应时的话说在我们中间，一下子整个改变了，我们里面有了信心，我们开始了赞美。那一天晚上祷告会回去非常的奇妙，一通一通的电话一直接，到晚上十二点之前我们的钱就够了，没有人可以解释啊，我们没有去再去什么募款，再去跟谁联络，哎，就是这样，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说话就必定成就。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火柱所代表，他是我们脚前的灯，他是我们路上的光，他说话。今天我们需要熟悉神的话。那个姊妹如果她从来没读过马太福音六章八节，圣灵也很难把神的话说在她的里面。今天我们常常大家所分享大多数的经历，不是我不能讲说是绝对好只能这样，而说大多数的经历，神向我们说话是用圣经的话再说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一下子当圣灵把神的话启示在我们里面或说在我们里面，有些人突然一节经节好像就放大了，哇，神向他说话。有些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微小的声音，神向他说话。那大部分都是圣经的话。如果有人跟你讲说神跟他讲了一篇好大一篇信息，我想你就要大概要打一个问号。通常神说话不是像一篇讲章一样讲了一大篇，神常常是非常的简短， 一句话却带着能力。我想这个是一般圣徒们所经历到的。然后第三个我们讲到帐幕，他讲到神荣耀的居所。所以我们认识到有云柱，讲到预表着圣灵，我们里面照着圣灵，讲到火柱，说到神的话，我们外面照着神的话。然后呢，另外一点我们知道整个帐幕，他讲到神的荣耀。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到他，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读到的是讲到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今天主是住在我们里面。但在以弗所书呢，他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是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不止我们个人要经历，整个教会是神的居所，而今天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我们上次讲到，每一样都要照着什么来建造呢？山上的样式，每一样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那最后不只是说每一个物件照着山上的样式要建造好了，最后一章四十章，你看见神吩咐小玉摩西要把会幕要立起来。你光是有每一样东西还不是完全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他做雕削的工作，他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他正在改变我们。所以有很多圣经节让我们知道他在磨造我们啊，他在这个捶打的工作。反正你就知道说，整个会幕所建造，他们各种的功法，其实都是讲到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一个金灯台是一块金子，然后要怎么出来的呢？是捶打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经历到说，啊，这个怎么捶打出来的？其实就讲到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常常做这个捶打的工作。那我们讲到说，那一针一线所绣出来的那一个金绣衣，还有一个锦绣衣，圣灵在我们身上一针一线的，他正在绣这一件锦绣衣，他正在改变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些旧约里面，你看他们就是建造会幕，对不对？但是会幕的样式是照着山上的样式，那你怎么做也是神所指示的。那今天认识了，都是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说，哦，原来他神是在经营，在建造，他正在改变我们。那这些每一个不同的方式所要做出来的，你要知道说，这是他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是他所要得着那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最后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三十四和三十五节哈。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当整个会幕每一件都做好了，然后呢，他们把整个帐幕立起来，那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一个呢，我们看到云彩遮盖会幕，在外面是云彩遮盖，在里面呢是耶和华的荣光在那里充满，也就是说神的荣耀，神的自己充满在这个会幕的里面，所以摩西他也不能进去。到了后面所罗门建了圣殿，当整个圣殿建造起来了以后，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殿的里面，祭司都不能站立侍奉。我们的心渴望，今天是建造的日子，神在这里呼召他的儿女说，起来我们建造吧，整个会幕要建造起来，神的家需要建造起来，神要得着一个立体的见证，他那样的渴望能够住在百姓的中间，他的住实在是要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他要丰富的与神的儿女同在，这是神永远的心意。就因为巴不得我们不是出埃及记读完了好像就过去了， 有些人觉得好读，有些人觉得不好读，有些人觉得有意思，或者是有人觉得说啊，这个旧约没有什么意思。但是神的话这么的宝贵，今天带我们进入新约的子民，让我们认识，不只在当时神在外面所显出那个云彩，今天圣灵让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云柱火柱引导我们，云柱火柱保护我们，云柱火柱让我们认识到真的主与我们同在。愿我们里面有一个深的渴望，主把他的圣殿，把他的会幕真的是建造起来，建造他的家，建造他的教会，他的居所，那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